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晨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那我们今天来继续来讨论关于姊妹能不能在教会讲道的问题。那我们上一个视频已经谈到了，对这个问题大概基本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呢，不能讲道是因为亚当和夏娃当中是夏娃先犯罪受引诱，所以呢夏娃的灵性就比较差，容易上当受骗，所以他不能讲道。那第二种观念就是在弟兄没有人能讲道的情况下，那姊妹可以讲道，也就是说女人的姊妹的讲道还是受限制。那第三种观念就是认为保罗谈到了亚当夏娃犯罪历史，并不是要禁止或者贬低姊妹的灵性或者讲道的能力，而是要驳斥当时的罗斯底等异端而说的。那么今天呢，第二个频道，我们就要讲一讲。所以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认为女人就是不能讲道，或者女人只能有限制的讲道，那么他们会面临了很多的难处。这个难处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与圣经的很多的记载是不相符合的。第二呢，就是这两种观点在整个实践中去实行的时候也面临了很多的难处。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方面，就是与圣经的记载不符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如果夏娃在本性上就容易被引诱，这不是就是说神在造夏娃之初就是让他有天生的缺陷吗？那这与耶和华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的经文是相抵触的。虽然使徒彼得也说过，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但是呢，这个软弱的原文的意思呢，他在和合本当中被译为软弱17次，病人4次，病2次，残疾懦弱其貌不扬各一次。所以可见彼得讲的妻子比丈夫软弱，应该主要是讲的体力上的比较更弱。但是体力弱并不是缺陷，因为男女就是有别的。而何况保罗还说过，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于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那么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同样用了夏娃被蛇引诱这个事实，但他警告的谁啊？警告的却是哥罗多教会所有的基督徒，包括男人都在内，他们都有可能像夏娃一样被引诱。也就是说，保罗并不认为被蛇引诱是女人的专利，好像只有女人容易被蛇引诱，这是第一点。第二，至于说女人的理解力比男人差，但是按照圣经的记载不是这样的。我举几个例子。第一， 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安葬耶稣做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啊，这是在马太福音26章13节。大家想想，有任何一个男人享有这样的荣誉吗？我们再看整个的福音书，正是女人们跟随耶稣，冒着生命危险伺候耶稣，他们就预感到了耶稣的死亡和死亡的意义，他们还是真正的弥赛亚的奥秘的知情人。而且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被陪伴在十字架旁边的都是，主要是妇女，而且妇女们亲自看见了耶稣被安葬，而首先去探墓的也是妇女，而这摩大拉的玛利亚有幸成为见到复活的主耶稣的第一人。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和核心，而成为主耶稣死亡和复活的真正的见证人，正是一群妇女。第三，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6章。且不说夏娃被引诱，陷在罪里，是不是能够代表所有的女信徒的状况？退一步说，即便如此，可是在耶稣基督里，他们已经被洗净、成圣、成义了。所以夏娃被引诱犯罪的事实不应该成为不许女人讲道或者教导的理由。第四，最重要的是，在整个圣经当中，保罗并没有禁止姊妹在公共场合下祷告或者讲道，这是我们在上一个视频谈到的。保罗在哥林前书11章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啊，所以从这几个地方我们看到，不许姊妹教导并不是一个永恒的或者是绝对的原则。那么这里边啊，女人讲道，这个讲道这原文呢，主要是说要说预言或者做先知讲道。我们也知道，说预言不单单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也是针对当时百姓的状况教导他们，只是说按照当时的习俗，他们在说预言的时候需要蒙头而已。除了哥林多前书啊这些经文以外，新约圣经还有不少姊妹做教导说预言的例子，我们看几处啊。第一处是在路加福音2章36到38节，当时耶稣啊刚降生不久啊，又有女先知雅纳，是雅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到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述， 将孩子的事，这个孩子就是指出生不久的啊主耶稣。所以你看这亚纳，他就是具有这个先知讲道的能力，而且将来主耶稣要成就的事情，那个都教训他们。另外在使徒行传18:24-26说，有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得更加的详细。这个雅基拉百基拉就是一对夫妇，那雅基拉是妻子，这百基拉是妻子，雅基拉是丈夫啊，是百基拉，也就是在教训亚波罗啊，也在帮助他。另外在提多书2说，又劝老年妇女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女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你看那劝老年人干什么，老年妇人干什么，要用善道教训人。那这是保罗对老年妇女的啊一个鼓励。所以这些经文都表明，新约圣经对妇人说预言说教导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保罗对百基拉雅基拉这对夫妇是褒奖有加，因为他们在家里就有教会，当然他们要承担肩负教导的责任。所以在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当中，每次提到这对夫妇的时候，都把妻子百基拉放在丈夫雅基拉的前面。这说明什么？说明妻子雅基拉在教会的事工中比她的丈夫更加的积极活跃。所以有教父就称妻子百基拉是教师中的教师。啊，这是前面谈的，这一切都是说禁止姊妹讲到永恒原则，并不是这样的，保罗圣经都允许姊妹讲到。第二呢，就是限制或者禁止姊妹讲到的另一个难点，就是在他们在整个具体去实行这个论点的当中，在实践上有很多的不一致，相互的矛盾。他们大多把这个教导啊局限在正式的讲道上，比如说我前面谈到了主日正道啊，培灵会上的宣讲啊等等。但是他们对其他形式的教导，对姊妹却是持比较开放的态度。所以有人就说啊，他说无论如何定见禁止妇人教导的命令，并不包括祷告和说预言，私下教导男人，教导其他女人，以及教导少年人。而且他们还认为可以开放给妇女的职务有教会图书管理、财务、主日学主席、理事、教会出版品的编辑、诗班的指挥啊，委员会主席或者作家等等。这样就会产生了很多的张力。假如说由于女人比较软弱，容易受骗上当， 所以不许他们教导，那么却又允许他们去教导其他的妇女，教导儿童，那其他的妇女和他一样更容易上当受骗，儿童更容易上骗，那么允许姊妹去教导其他的女人或者儿童，岂不是更危险吗？为什么妇人可以在私下教导男人，却不能够在公开场合教导男人呢？其实我们知道，教导是内在的和属灵的，也就是说，教导或者讲道的权威性不在于是谁教导或者在什么场合教导，而在于所教导的是不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就从这些简单的举些例子看到，这个认为女人绝对不能讲道或者只能有限制的讲道这种观点和圣经所记载的是不相符合，而且在实际的实行的过程当中也是相互矛盾的。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